一步和弟兄姐妹，特别这里很多查经班，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加。上个礼拜我们在Iowa City 大概有70人左右参加这个训练营。那么今天我看看，大概我们将近有100人。那我相信这是主要是你们这里的筹备委员会们，这个工作筹备的非常好的缘故，所以我非常感谢神。既然神把你们带来这里，我相信神也一定有一些话语要跟你们讲，或者接着讲员，或者弟兄姐妹，或者甚至你们自己在灵修的时候，神给你们讲的话。我要很小心，到处都是电线。Oops。那么在这个 schedule 方面有一点更改，我想先告诉你们，我一共有三个 workshop。 第一是关于这个 spiritual leadership， 今天晚上要讲的，还有一个就是 why every Christian should serve， why we should serve， 侍奉的问题，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 personal soul winning， 个人谈道。那么个人谈到，这是我在教会里面用来训练弟兄姐妹的，是十个礼拜的课程。那么所以在这个短短时间里面是不可能全部讲完，我们会讲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有很多问题，这是我多年来在和个人谈到的时候所发生的问题，我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全部都是用圣经来解答的。那么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在这一次我们只能够挑选一些，比如有人问说，这个为什么这个神这么残忍，叫以色列百姓杀死这么多人，你们要怎么解答？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怎么你要我们一定是信耶稣？耶稣是真的神的儿子吗？圣经并没有这样直接他自己讲，为什么你们说他是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用圣经解答。那我只能够挑选一些圣经问题来解答。那么今天晚上呢，因为我们时间比较多，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两个题目合在一起讲。那明天我把所有的时间来讲到个人谈道，因为我觉得一个教会里面这个训练个人传道是非常重要。那前年我在冬令会训练营里面讲这个个人谈道的问题。那上个礼拜在 Iowa City 的时候，我问有谁参加过去年这个训练营，有一个弟兄他参加过，他说我使用你所用这个个人谈道，去年一年当中我带领13个人信主，感谢神。所以你听一听是很好用的，问题就是你们要用，只要你会用要用，我相信你明年回来的时候你起码应该带一两个人信主。那明天我们就把所有的时间来讲到个人传福音，好不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讲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讲到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侍奉神。有很多观念上的问题我们不清楚，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刚信主不应该侍奉，应该信主久一点才侍奉，这个很多问题。有人说今年我不侍奉，他的意思说我今年不做查经班主席他就不侍奉了。那其实这个是观念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停止侍奉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侍奉。 All right， 那么然后第二我们就讲到我们今天的 schedule， 关于这个属灵领袖的塑造。那么在讲这个之前，请原谅我用你们十分钟，因为这次也是我们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认识这个冬令会。我很简短的介绍冬令会。这个冬令会是在1972年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刚出来侍奉不久，在明城我发现在我们附近五个州，就是 Minnesota、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 Iowa 和 Wisconsin， 只有一个中国教会，而且有不少查经班，有不少的 colleges 在那边。所以我心中有一个负担，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感觉到我们对一些学生们有这个负担。那么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到加拿大去参加冬令会，那么我们就感觉到为什么我们自己附近 不能够有一个冬令会呢？让这些同学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他们反正没有地方去，有的学校连饭都没得吃，那么可以请他们在一起住在一起，然后跟他们分享福音。感谢神，我们有这个意向之后，我们有五个弟兄，我们就开车子去探访许多查经班。在72年的时候，我甚至到Cincinnati这么远，那个时候朱思柏弟兄在那边，何晓东弟兄还有其他弟兄，我们跟他分享这个神给我们的意向。我当时我们想，大概我们可以帮助的对象是我们附近五个州。那晓得神的恩典，在几年来十几年来，神一直的带领，到目前为止每年参加，最近每年参加都是500-600人，甚至有一年超过700多人。那我们感谢神，这是神自己的工作。虽然好像是我们教会开始的，但我们从来不用我们教会的名誉，主要是我们不想让参加的人感觉到是我来参加你们的聚会，就没有一种的主人的态度感觉。所以我们用中北美华人基督徒冬令会用这个名义。那么这个冬令会没有任何组织，不属任何团体，不属任何教会。我算是一个顾问，但是人家不请我，我还是要顾，没有办法。但有的时候我顾我问，但是他们不理我，我也没办法。所以关系是这样的。不过几年来感谢神，在我对我来说，这神给我个恩典，给我有很多机会啊，跟同学们在一起做这个学生工作，每年都有30-40-50人接受主，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工作。那我们教会在这方面也投资很多，每年我们的单单讲钱比较容易衡量呢，单单讲钱每年我们投资上万块，因为来参加的人很多，学生并不一定付得起费用。但感谢神，我们教会有这个意向，我们把这个学生工作当作我们外州的宣道工作。我们教会的宣道工作分为这个 overseas mission、 outstate mission 和 local mission， 我们把这个当作 outstate mission， 我们觉得这工作很值得投资。那么神的恩典，这几年来我们看见神祝福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只要神继续带领我们，我们愿意继续。那么冬令会我刚才说过，不属于任何组织，根本不是我们教会的，是属于大家的，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欢迎你们来使用，欢迎你们来好好参与侍奉。我盼望你们来参加冬令会，不是单单去参加一个冬令会，已经信主的你借助这个机会，在那边有很多个人谈到的机会，带别人信主。有许多弟兄姐妹从来没有带人信主过，到冬令会带人信主，哇，他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这是冬令会，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工作，我们欢迎你们来参与，欢迎你们来使用。那我们冬令会有一个口号，我们的口号就 serve， 就是侍奉，服侍的别人。那 serve 英文大家就晓得 S-E-R-V-E， 我们把它 break down， 这是我们的口号。S stimulation， 我们接受冬令会刺激弟兄姐妹，我们有许多各种的不同的 programs， 让弟兄姐妹看见侍奉主不是单单站讲台讲到就是侍奉，有很多方面。我们邀请许多不同基督教机构在那边，有很多兴趣小组等等，所以让你们晓得唱歌也可以侍奉主，画图画也可以侍奉主，照相也可以侍奉主，有很多可以侍奉主的地方。 stimulation。 第二是 evangelism， 那个是我们主要冬令会带领人信主的地方。第三二是 revival， 很多弟兄姐妹灵性冷淡，到了冬令会，有的时候你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只有3-5个中国同学，哎呀，你是基督徒，你看这基督徒，哇，真是好孤单哦。你一去到冬令会，哇，原来这么多基督徒，我都不晓得美国有这么多好的基督徒。 revival，OK。 第四 vision， 我们传递神给我们所看见的意象。那么每年当中我们有一个意象传递的一个 session， 让弟兄姐妹看见中北美教会他的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我们应该怎么如何侍奉查经班，如何带领大陆弟兄来的学者们等等。 Vision。 最后是 Establishing Church， 我们帮助其他 查经班，只要他们愿意的话，帮助他们建立教会。Madison， 我们帮助他们建立教会。何牧师是我个人介绍，他们现在那边建立教会。他们买教会的时候，我们借给他，没有利息，借给他20000块。我们奉献9000多块，我们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现在 Iowa Ames 要我们帮助，我们开始照样帮助他们。每一个月一次，我们派一个人，帮助他们主日讲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意向，也给我们的负担。我们感谢神。我在那边侍奉主将近20年，有的弟兄姐妹晓得，明年我会到中信去，我庆祝神自己的呼召，要不然我不会离开。因为在这个中北美那边，神给我很多机会，很好的侍奉。我也感谢神，看见这个教会如何爱他的牧者，这个如何让他的牧者可以使用他属灵的一些恩赐，属灵的看见这个 vision， 能够在工作，能够不仅在这个四个墙壁那个教会 building 里面侍奉神，在教会之外四个墙壁之外，我有很多侍奉主的机会。那弟兄姐妹很鼓励我外出，很让我有机会在那边侍奉神。我很感谢神有这样一个教会。在座我晓得有一些牧师在这里，大概你很羡慕我可以外面到处跑，常常跑。有的教会现实他的牧师一年只可以出去3次，再多都不行，知识会就批评讨论， you know， 我想这个不是最好的办法。我今天不讲到那方面，假如要讲到那方面，我还有一堂的 workshop 可以 share， 如同牧会，知识如何和牧师们在一起同工很重要。我想神带领我会忠信，我相信我自己看见神有给我一个使命，借用我20多年来侍奉主的经验，在那边也许可以给一些传道人牧师分享。有人一听见我在一个教会侍奉主20年，觉得好奇怪，哇，这么久，在我看来20年太短了。假如不是主要我离开，我一辈子留在那边，一辈子留在那边。感谢神，神的恩典，他让我有机会到这里来和你们分享。我盼望借助这3次的 workshop， 你可以在我这里也学到一些神要你们学的。现在我们下面还有两个同工，我给他们一个人3分钟。
牧师给我3分钟时间，我在这边做一点点小小的广告。今年动力会我们仍然是在Madison 的 Holiday Inn 举行。我想有些弟兄姐妹你去过，你知道那个地点是非常好。虽然外面下，那个是12月26号到31号我们在那里举行。虽然外面可能会下雪，但是我们在 Holiday Inn 里面，你都会很暖和。这甚至也很适合家庭参加，那地点是非常的好。今年我们的讲员，今天我们大概主题是固守真道，是英文是 holding the faith。 我想现在我就把这里有一些单张发给你们，这里面有一些详细的资料。今天我们的主题我刚刚讲了是固守真道 holding the faith。 主题讲员是唐崇荣牧师，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他。另外我们也有一些专题的讲员，有林旺杰弟兄来负责音乐主讲音乐的侍奉，李顺长牧师会讲属灵透视力，何俊明牧师讲读经原则。对不起，让我把英文再讲一下。Yaelin Brother Yaelin is come to music ministry for the workshop music ministry, and Reverend Gordon Lee with the workshop of deepenYour perspective, and Reverend Hall, it's a Bible interpretation. 何俊明牧师讲读经的原则，黄崇旺牧师讲基本真理。The Reverend Joseph Huang, the workshop in basic Christianity. 另外有一位是巫姐妹，她会讲属灵恩赐的发现、发展和应用。It's Sister Amy Wu. It's give a workshop in discovery, development, and use of spiritual gifts. 那另外在这底下也有一些我们初步的时间表，请大家可以看一下，给你们或者可以预备你们自己，看您适合参加哪一个 workshop。另外在我们也有一些poster， 我们希望如果你们每个查经班你们要 可以来这边领衣服，可以带一两个回去，替我们做，在你们当地替我们做广告。啊，除了这之外，我们有林万杰弟兄，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他是在 Cleveland Orchestra 的 conductor， 他也会来，除了给一个音乐的侍奉的 workshop 之外，他也会有开很好的pianist， 他也会给我们有可能有一个钢琴的演奏。另外呢，我们还要在31号那天早上，他会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唱诗来赞美神。他会看到我们一个，希望我们能够组成一个大的诗班。他为我们选了3首诗歌，我带了诗歌的乐谱来。我们希望每一个查经班，你们若能够在你们自己查经班里面自己组一个小的诗班，你们自己练习。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在亚拉令，他会在28号、27号晚上就是到Madison 去。那他在28、29、30那3天里面，我们会找个时间，大家在一起，我们在rehearsal 练习一下。31号我们有一个音乐舞蹈。这3首诗歌是一个是塞姆恩诗歌，另外一个是Gloria in Excelsis， 还有一个是chorus 那个 Hallelujah chorus。大家可以，如果你们我不知道这一共有多少个查经班或者团契或者教会，你们可以在会后你们跟我联络，我可以把一份诗本再给你们，你们可以回去影印。不过 chorus 的那个 Hallelujah chorus， 我们是希望你们如果能够在你们当地找到书局买到的话是最好，因为那个是有版权。其他2个诗歌你们可以影印发给弟兄姐妹，希望你们大家在自己每一个查经班，每一个的查经班或者团契教会，你们可以自己组一个小的诗班，大家一起经常的练习，然后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再一起 rehearse。另外我们也
广告也多年来在东林会，我认识许多优秀的学生，以后成为我很好的朋友和同工，这2位是其中的几位。薛星星现在他出来全时间，那么在我们教会那边也有侍奉，那感谢神我们有机会一起同工。张孝言他其实他是 chemical engineer， 但他把这个时间常常外面跑抽时间，这次他是出差，所以特地花点时间到这里来，所以你可以晓得这个侍奉主应该是有什么态度。我盼望我们站在这里不是做广告，乃是一个见证，神如何使用我们，他也一样会使用你们。我听到你们说要自己有东音会，我为你们高兴，但求神带你们晓得如何组织，如何来 run， 不是容易。不过神有给你们意向的话，你们好好做。我们不是怕你们争生意，这个工厂还很大，我们工作侍奉很多，假如我们可以在任何方面帮助你们的话，我们会来帮助你们。感谢神，我们先低头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召集我们一起到你面前来。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是需要你的教导。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眼睛看是看见，我们却是不明白；我们听是听见，但是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的心里蒙了油，什么时候我们把破子打开的时候，你就关照我们，能够真是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的，听见你要我们所听见的。天父，在今天晚上，求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不是选择他们所喜欢听的话语，乃是有一个敞开的心，无论主你要向我们讲什么话，我们有一个态度，好像撒母耳说仆人静听，但也我们有一个谦卑恭敬的态度来听主你自己的话。无论是借着讲员，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见证，或者是甚至自己安静在你面前等候领袖的时候，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主，我们觉得一个人何等可怕，生在这个世界上，假如我们不晓得我们活在这里是做什么， 我们不晓得我们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我们不晓得人生的意义，我们不晓得人生的方向，这是何等可怕一件事情。主，你恩待我们，甚至有许多基督徒已经信了主，被你所拯救，我们有了救恩，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没有找到意义，我们仍然不晓得什么叫做为主而活，我们也不晓得如何为你而活。天父，我们相信今天能够到这里的是一般比较有追求的弟兄姐妹，也许你要造就他们成为今后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我们恳求主，你今天晚上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向他们讲话，感动他们。天父，我们愿意等候在你面前。人的话语有的时候好听，但不一定我们能够听进去，但圣灵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听，但我非听不行。但愿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听见你微小的声音，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我要做什么，请告诉我。但愿主你自己恩待我们。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失散，因为我们不晓得你的意思。但愿在这次这个训练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找寻到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的方向。求主你听你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我想对有一些人是不需要解答的，因为他们很喜欢侍奉，但对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需要有一些圣经根据的问来解答这个问题。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只要念第一节和第二节，找到之后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念出来。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的。要就是献祭，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全全和合宜的旨意。
什么叫做侍奉？我们天天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圣经一些词句，但我们却不真正了解那个意思。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称义？什么叫做得胜？有很多名词听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你问问自己，我懂得吗？很多的时候我不懂。那什么叫做侍奉？你懂得吗？假如不懂怎么侍奉呢？这问题不是很简单。那究竟什么叫做侍奉？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里告诉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真正的侍奉是怎样的一个侍奉呢？啊，是一个把自己完全先奉献上去的一个侍奉，全人的侍奉。侍奉不是工作，但侍奉里面包括有工作，单单做工不一定侍奉。一个人没有把自己完全摆上奉献给神的，他参与教会许多的工作不一定是侍奉，神不一定喜欢。所以侍奉第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分别为圣，把自己先奉献上。主啊，我这个人是你的，我把我自己奉献，我把我的眼睛奉献，我把我的耳朵奉献，我把我的嘴巴奉献给你，我把我的手，我把我的恩赐，我把我的 talents完全属于你的，不再从此之后不再是我，你要如何用那是你的主权，不是我的主权。然后神真是看见你有完全的奉献的时候，然后神才会要你侍奉他，这个叫做真的侍奉。多少人的侍奉是没有奉献的，没有奉献的，没有分别为圣的，神并不悦纳。他可能做了很多事情，那结果在教会在查经班里面他是非常的忙， 非常忙，但忙个什么呢？是为主忙吗？不一定，神并没有悦纳他的侍奉。所以工作忙碌不一定侍奉，侍奉包括有工作，但最重要你要先把自己这一个整个人奉献给神。还有下面说当作活祭，这个对照到旧约，对照到旧约，旧约献祭都是死的，要先把它杀了，流了血，把脂肪除掉，然后烧在祭台上，是死的。那新约活祭是活的，你放在台上，台上的火还是烧，有的时候你会痛，会跑掉的，会跳下来，会跑的。这和旧约这个死的祭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新约的奉献，新约的侍奉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做多少事情的问题，乃是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为主而活的问题。今天有很多在教会里面也好，查经班里面也好，做很多工作，但是他整个人并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他的侍奉结果怎么样呢？打了折扣。他的侍奉这个怎么样呢？不仅没有把事情做好，没有把神的事情做好，反而把神的事情搞乱掉。不洗碗还好，一洗碗就打烂碗，把神的工作打烂掉。这是为什么？因为不是一个活祭，不是一个活祭。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侍奉。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我没有完全有时间讲到，里面保罗说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保罗也说我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那是什么意思？那个侍奉不是工作，不是说我在查经班负责灵修小组，这个是叫侍奉。我在查经班负责管账，我在查经班负责主席，还不是侍奉吗？侍奉不是讲你做什么，侍奉是讲到心态的问题，里面的态度的问题， attitude 的问题。这个我们的 attitude 是最重要，不是 what you do, what you did, what you have done, but how you serve, the attitude. 我们今天存什么态度侍奉神，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什么叫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晓得如何去侍奉。那么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要侍奉呢？是的，一定要侍奉。我们看旧约的例子，不让你们翻太多圣经，因为我相信你们来的都已经信主两年三年或者多年的，你回想旧约的圣经大概蛮熟悉的。神叫摩西去带领以色列百姓，他叫摩西怎么样？他说你带领我的民出来，好让他们走三天的路程，然后怎么样？好让他们侍奉我。神救以色列百姓做什么？就是要他们出来侍奉神，不是单单带他们到迦南去享福。今天我们有很多观念，神救我，哎呀，到迦南地享福，神救了我，然后希望有弟兄姐妹抬我到天上去做花轿，他上天堂。哇，那当然救了很多人羡慕了。所以有一些有这种观点进来的信主的，哇，一信了主以后，他马上想着来教会享受。哇，诗班很好听，弟兄姐妹真有爱心。因为李牧师说一个礼拜一年至少请两次饺子，哇，所以去信也是不错，起码吃两次饺子。有很多信也是观念，我不是说李牧师讲的不对，但是有很多信也是的时候，他的观念来的时候错了。我问你，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有没有给他告诉他信了耶稣以后也受苦的，也要被施加的，信耶稣不容易的。大概我们都不敢讲，恐怕一讲的吓得都不来。好不容易请他来吃饺子，饺子吃完了跟那些信耶稣还受苦，他不信，那饺子也吃掉，俩不这个台湾说俩不归掉币，这么多该谁扎埋。但的确的，我们也应该告诉他们这个信耶稣马上怎么样跟住了，也会很多困难咯。有的一些弟兄姐妹一信的主持，哇，碰见好多困难，家里反对，忽然间来的一些困难， scholarship lost 掉，也没有掉，工作也找不到。有人问我说，牧师怎么搞的？信耶稣本来说很好，我说我没有答应你啊，信耶稣这么好啊？不是的，信耶稣不是很好的， 不是的，信耶稣也有很多困难，信耶稣困难。所以神拯救我们，说我们拯救我们要侍奉他，那你会想说，哎呀，这个神好自私，他救我，原来叫我服侍他，做他奴仆。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若不是侍奉马门，若不是侍奉假神，就是侍奉神，没有选择的。这问题不是说你侍不侍奉，那问题就是说你侍奉谁？你要侍奉魔鬼吗？你要侍奉马门吗？还是你要侍奉神呢？我告诉你，我侍奉神这么多年，我觉得侍奉神最快乐的，真的啊！你要不要试试看？要不要试试看？跟上来，侍奉神最快乐，侍奉魔鬼不容易啊，好痛苦啊！魔鬼不是那么好的主人啊，我们的主才是最好的主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侍奉，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错误观念。提摩太前和后书第三章那里说，做荐读的初日教的不能够做荐读，对不对？那里讲到，哇，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就有这个思想，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侍奉不了解。那里是讲到说，假如你要站在一个有领导地位的岗位上来侍奉神的话，刚刚信主的是不适合的，但并不是说教会一些工作你不可做。那有人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信了主之后不行，你至少要乖乖给我学习三年两年，然后成长之后才可以在教会侍奉。错。难道教会里面有一些工作，侍奉里面也包括工作，对不对？搬搬椅子扫扫地也是要工作啊，难道他们不能做吗？你说要等他们读完一遍圣经以后才可以参与帮椅子扫地吗？那怪不得今天所有的工作连打钟扫地全部牧师包办，因为只有牧师才 qualify， 是，而那些信徒不长进 qualify， 我们中国人讲中英文一起来。那今天有许多弟兄姐妹请他做一些工作，他说，哎呀，小弟很软弱，小妹不行，灵性不行，某某人才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侍奉不清楚不了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马上就应该乐意参与侍奉，有许多工作你今天信主今天就可以帮忙的，不要等到明天你会念的，甚至这个约翰三章十六节你会念的，那个太简单了。你不要说是三章十六节会背，你现在不会背你也一样可以工作，一信主可以出来侍奉。我们鼓励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一信主之后叫他侍奉，怎么侍奉呢？你马上告诉你 roommate， 你已经信了主吗？传福音吗？做见证吗？这是侍奉吗？当然是侍奉。所以侍奉不是说工作，但侍奉里面有工作，有一些工作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但有一些工作的确的必须要有相当经验的成熟的基督徒他还可以负责。所以不要把它搞乱掉，不要把它搞乱掉。那么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工作，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怎么样呢？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非常重要。牧师的工作是什么？牧师的工作是造就信徒，让信徒去做工。牧师最重要的工作是造就信徒，让信徒去传福音。牧师的工作不是传福音，牧师的工作是造就信徒。那今天我们许多教会只是牧师传道会传福音，信徒不会，那个教会就很难长进，很难长进。有的时候是牧师的错，但有的时候是信徒的错。但信徒，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假如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圣灵垂己意把各种的恩赐赏给谁？赏给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假如你可以配称得上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的话，那么那个肢体一定有它的功用的。请告诉我，你身体上肢体有没有用？每一个肢体都用，对不对？但有的看来比较有用，手啦脚啦好像比较有用，嘴巴最有用，一天到晚叽叽呱呱。但是假如手不帮他忙，他就没有办法吃东西，对不对？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连这个眉毛都有用的咯。眉毛，对不对？有一些女孩子欢喜漂亮，把眉毛剃掉来画眉毛，千万不要啊， 为什么神照样要都有功用的？因为你把泥毛剃掉之后，这个流汗的时候，那个汗水就一直掉到眼睛里面了，不舒服的，所以要把这个留下来，这个有用的。神造的每一个肢体都有用，有的是显明的，有的不显明的。但圣经怎么讲？不显明的要格外体贴他，格外体贴他。有一些显明的功用，手脚最显明，不显明是什么呢？心脏显不显明？不太显明，看不到，对不对？肝显不显明？腰显不显明？肠胃显不显明？看不到。那你说那个不重要吗？你试试看，你没有心脏可以活吗？心脏罢工一点钟你活得了吗？我看十分钟就完蛋了。那么那个不显明的不重要吗？很重要。今天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这么一些恩赐并不显明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轻看他，他带领查经也不会，你看学来学去这个小组查经福音查经都不会带，真是没有用，所以请他扫地算了。不要忘记，可能神给他一个功用很大的，你不晓得什么功用，他会晓得为教会祷告哦。也许他一停止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教会就就下来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弹风琴的风琴家很会弹琴，过去的风琴是后面要有一个人打气的，哇，每次弹琴弹得好，鼓掌都是这个人得，他从来没有 acknowledge 那个后面打气那个孩子。有一次那个孩子受不了了，哇，好了，我跟你开个玩笑，弹得最起劲的是他不打了，哇，就停了。他气死了，跑去要找他，他跑掉了，结果那个演唱演不成了。你看有很多的工作好像弟兄姐妹所做的不显明的，但其实肢体彼此配搭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不重要的工作，没有一个不重要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如何侍奉主，最要紧用心灵的侍奉，用心灵的侍奉，把自己先归给神，分别为圣，说主啊，我是属你的。那很多人读到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以为那个是给全世界奉献人用的，不是的，那是保罗向每一个基督徒讲的，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奉献，必须奉献，把自己完全奉献先给神。那神要你全时间出来侍奉者，那是神的选召，你奉献给神，神不一定还要你哦，真的哦。神要你，你应该赶快啊，要不然位置给别人争去了。那么今天有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奉献一谈到奉献做传道好惨的。我过去在这个在香港，我就不晓得这个观念什么来的。我在香港做传道做了两年，每年夏令会我们有一个献心礼拜，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参加这种献心礼拜，奉献礼拜。献心礼拜那个筹备委员就预备了三个心，三种颜色的，红的、蓝的、白的，一个颜色代表一种，白的是代表这次接受耶稣基督的啊，你来奉献自己相信耶稣基督，然后蓝色的表示说我在生活上我要为主而活，见证主的名，就拿一个蓝的心，然后红的是说哦，神呼召你做传道的，你要出来。哇，就好紧张，每次到那个献心会的时候，我就看见男男女女一堆堆在那边讨论啊，有的哭哭啼啼了，好像坐在上什么上断头台那么惨。不明白什么叫奉献。更怪的，有一些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亲打电话给我啊，某某人玩，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牧师，叫王传道，他说哎呀，我的孩子太小，他不懂啊，你叫他放献心的时候千万不要拿那个红的，拿蓝的还不要紧啊，他不明白什么叫奉献。怪不得今天有许多弟兄姐妹没有奉献的，所以神没有办法用他，他是自己自动 volunteer， 所以今天教会有很多 volunteer， 但神要不要你呢？不一定要你，你没有把自己先献上当作活祭，你 volunteer 进来，神要不要？神不要你，你做了很多工作，神说我没有叫你做，今天你不做还好，就是因为你做把事情都搞乱掉。那今天我们看看教会里面真正搞乱事情的是谁呢？长老执事，请原谅我讲这些话，真正把事情搞乱掉，把教会搞乱的是谁呢？那些执事，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侍奉， 因为他根本没有奉献，可以说没有资格侍奉，只是挂一个名地位，做长老做执事，但他不明白什么叫侍奉。那么一个没有奉献的侍奉，神不算数的侍奉，神会不会用他？神会不会与他同在呢？不会。那他做起事来怎么办呢？就把事情做坏掉，没有把事情做好，这个叫做不懂得的侍奉，只是工作，但并不是真的侍奉神。但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晓得如何侍奉神，先把自己当作活祭，分别为圣，圣献给神，然后神悦纳我们这个活祭，那我们这整个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一个侍奉，都是侍奉。你说蔡淑娟有没有侍奉？人很多人晓得，对不对？暗示之后，他做什么工作？他有没有替教会扫一个地？有没有替你查经班帮忙椅子、帮着桌子？什么都没有做。那你说他有没有侍奉？有没有？当然，他带许多人信主，带许多人信主。我最近收到一封信，我非常受感动。就是张立新教授，在 Gordon Divinity， 他说的，他写一封信给我。他是介绍他最近完成的一个大作，他里面提到说，他说12年前在 Wheaton College 见到我还有其他两位弟兄，甚至把名字都写下来。他说自从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停止为你祷告。哇，我吓起来。我只是在 Wheaton College 听他 worship 一次，也跟他见面，而且他从来没有停止为你祷告，特别用圈表示说他没有讲假话。我很受感动，多少的时候人家请我为他代祷，好好好为你代祷，我回去忘记了，真的啊，真的。那你说这位老弟兄有没有侍奉？祷告侍奉有没有？我感谢神啊，幸亏有这样一个老弟兄为我祷告，我都不晓得10年来没有停止为我祷告，这是侍奉，这是侍奉。他在我身上有很大的侍奉，连我都不晓得。但愿主帮助我们晓得什么叫做侍奉，然后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晓得如何侍奉，如何配搭。今天太多人对一些熟练的名词太会滥用，但是根本不懂得意义，那结果我们施行起来我们就做错掉，这就为什么神不没有办法祝福我们。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看不见神的祝福，因为我们在根本的观念上我们错掉。但愿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开始第二个讲座以前，我想让弟兄姐妹也有一个休息的时间，但在休息之前，我 challenge 你们，也许有很多弟兄姐妹从来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奉献的道理，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今天晚上我讲的奉献是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就应该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假如你不把自己肢体奉献给神，让神掌管，让神使用，罗马书第6章讲什么东西？罪就辖制你们，然后你的肢体就是负死罪，做许多犯罪的事情，甚至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你必须把肢体献给神，让神做你的主，罪就不能够在你身上做主。你必须把自己奉献给神。你今天晚上愿意不愿意对你说，主啊，我愿意把我整个人给你，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侍奉，首先我愿意把自己完全给你，我的头脑，我的思想，我的眼睛，我的学问，我的手脚，我的一切，我要完全分别为圣给你，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用我们，这样我们参与工作才是真的侍奉，要不然不是侍奉。你愿不愿意今天晚上向主做这样一个愿念？主啊，我要给你，完全给你，求你帮助，求你使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你们自己安静在主面前祷告。假如你从来没有正式把自己 当作活祭奉献给上帝。你今天向主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你才能够真正使用我，我才能够真正侍奉你。就是的，主真是可怜我们，我们跟从你多年，我们还不晓得什么叫做侍奉，原来我们从来都还没有把自己完全摆上给你，全全的摆上，当作活祭。求你悦纳，然后求你拨开，求你使用，让我们整个人活作就是一个侍奉，不在乎我们能够做多少的工作，人家能看见的或者人家能不能看见的，但是主是看见的，因为我们这一个人是活在你面前，是一个活祭。主，你今天晓得谁把自己奉献给你，求主你悦纳。今天晚上有谁是第一次的，你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当作活祭的，你刚才已经向主做了这样一个预言，好不好？请你在桌子上座位上站起来，坚定你的奉献，把自己献给神。有没有？请你站起来，过去做过你不要再做，现在站起来，感谢神。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或者你现在愿意的，把自己完全奉献上，分别为圣，让主使用。从今天开始，你才进入真的侍奉，有没有？感谢神。主，你看见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今天真正愿意的把自己全人摆上，当作活祭，烧在这个祭坛上。但愿你悦纳他的活祭。相信从今之后，他们的侍奉完全不同了。
是的，
因为你已经悦纳他这个人，你也就悦纳他的工作。感谢主，赞美主。求主你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请坐下，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免得太累了，然后不要走得太远，这个八点半请你们就马上回来好不好？谢谢。我想十二个门徒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彼得这么才干，这么有领导才，但是以后十二个门徒神都打发他们出去，他们是不是属灵的领袖？当然是。可见他们当中，我们敢相信有一些并没有天才的这种天分，但是经过主的三年的训练之后，他们成为很好的属灵领袖。所以换句话说，你感觉到自己完全没有这个领袖才不要紧，假如你愿意今天晚上你自己奉献给神，让神使用，那你真的谦卑，让神塑造你，你会成为很好的领袖。我自己也看见许多人，过去真是你这样想他会做领袖根本不可能的啦，他连讲话都脸红的，站在台上这个手都不晓得怎么去，那怎么做领袖？哇，他以后会做领袖，做得很好哦，做得很好。所以你们来了，既然来了，所以你就必须有这个信心 expectation。假如你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你听了以后就哇，我替别人听的，大概别人可以下次介绍他来听黄牧师，为啥？因为他有这个天生的，我是不行的。 No, I mean everyone, 就每一个人都能。今天神真是到处寻找，特别寻找属灵的领袖，不是单单寻找领袖 alright, 是寻找属灵的领袖。那今天属灵的领袖实在太少太少，那我们真是盼望今天晚上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当中，有的人以后会成为神所重用的属灵的领袖。不要小看自己，提摩太他以后成为教会属灵的领袖，保罗给他的鼓励很重要，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自己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怎么样做圣徒的榜样，不要怕，你当讲就讲，当责备就责备，对不对？所以 这个提摩太他出来侍奉主很年轻啊，后来我相信他侍奉主非常好，属灵的领袖。所以属灵的领袖是可以塑造的，但是你首先必须把自己，回到刚才我讲第一个题目，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然后神要使用你，然后神要塑造你，啊，这是最重要的。好了，我们今天晚上看的这些大纲是根据以下的三处的圣经，所以我们先把圣经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第一处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42节到44节，找到之后请大家一起念马可福音第十章42到44。一二三，耶稣叫读下去第45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二处请你们打开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开始念，我们念到13节，一起来。人肉想要得见主的职分，就是血目上工，这话是可耻的。做见主的，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便能管初日教导，不可做见主，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见主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会把，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正。好，最后一处经文请你们打开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念。我这这个属灵的领袖，第一，我们讲到动机的问题，动机的问题。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想要做见主，就是羡慕这个上工。这个英文说是 ambitious for a noble task， ambitious for a noble task。这个基督徒有人问说，可不可以有雄心？基督徒可不可以有雄心？可不可以？啊？可以。有没有人赞成不可以的？基督徒是可以有雄心，但问题你雄心做什么？ 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没有鼓励我们说 ambitious for the position。 The Bible doesn't teach us that ambition for position， 但是他说 ambition for the noble task， 炫慕那个上功。那今天有很多人是炫慕做建督， alright， 炫慕做领袖，他是炫慕那个地位那个权柄，但他没有炫慕那个工作。基督徒我们必须炫慕那个工作。那么究竟神要不要我们造放在那个地位上呢？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主耶稣告诉他的学生，不是有两个妈妈带着两个学生来吗？对不对？是谁啊？雅各、约翰。他的妈妈向耶稣求什么？说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哇，这个好的位置都跟两个人拿掉。这个妈妈真是有雄心，也太贪心了。但是这种贪心雄心 ambitious for the position， 那耶稣怎么告诉他？他说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对不对？我所受的洗你能够洗吗？这是讲到他要上十字架为主受苦的问题。换句话说，耶稣 challenge 他，他说你想得这个职分吗？但是你首先应该效法我什么呢？效法我受苦。然后告诉他说，谁坐在左右，这个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是我天父，我的父要给谁就给谁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要炫慕的不是哎呀我做主席，我做最大的第一把椅，不是，那是羡慕那种工作，建筑的工作，牧师的工作，你要羡慕。但神要不要你做牧师，要不要你做建筑，我要，那是神的主权。他看你哎已经塑造的不错了，然后他就让你坐在上面。所以第一点 ambitions 很重要， OK， 我们需要有这种的雄心。但是雄心是一种雄心，侍奉主的雄心， OK。 第二， to serve not to be served， 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做你们的用人。所以一个要成为真正属灵领袖的人，你一定要常常以仆人的身份自居，常常想到说我来侍奉人，不是我来被人侍奉。第三点，并不是 not after money， 并不是为着钱财， alright。 那这几句话大家都听得很熟悉的了，但是在选择侍奉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办法不考虑钱财，对不对？假如是以单单以钱决定说这个地方多钱我去，那个地方少钱我不去，那就不是真正一个做属灵领袖的态度。你的动机错了，你的动机错了。当然有这种存心有这种动机的人，往往神是晓得他的内心，晓得内心的，他也不会让他真的做领袖。你明白吗？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我是不会贪钱的，问题是因为你根本没有钱给你贪。你有钱的时候谁都会去抢拿，比如说这里有100万丢在那边，有谁要去拿？我相信大家都追去抢。这么傻瓜钱你丢没有人要，怎么不去拿？我看我也会去。钱是吸引力很大的，我们总要很小心，特别侍奉主做属灵领袖的，在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一有了钱以后，那你有力量做事情呢，方便呢，就很容易跌倒。金贝克、金刷一个，为什么呢？太多钱了，一年他的薪水 1.3 million， 那里有这么多的钱呢？他的零头给我已经很高兴了。就是太多钱了，太多钱没有地方花，他就可以做一些坏事情。所以千万这个钱才是非常重要，是试验我们 train 我们一个 leader。 一个人不能贪爱什么钱财，一个人不能侍奉什么 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欧那个，就是亲这个重这个，你们又不能够侍奉麻门，又不能够侍奉神。什么时候你开始对钱财吸引的时候担心，那个时候可能神就没有法用你，没法用你。所以但愿神自己恩待。我不怕把我自己见证告诉你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传道做神仆人的，我们是住在玻璃屋子里面，被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好坏人都晓得。我这次去决定去忠信神的恩典，我经过半年多积极的探讨，看见神很清楚的带领，我就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那我决定去了。那我晓得有很多人问我，黄牧师你要去忠信啊，很多人给我 advice， 第一个 advice 说千万不要去哦，他们薪水常常发不出来的。我也晓得，我也晓得。那么正国董事会写了信要我去，但从来没有提到薪水多少，我也不去问。但我决定之后我才问，我要让他晓得我来，我决定来并不是因为钱的因素，乃是看清楚神要我来。那我要晓得我的 salary 多少，那我可以 budgeting 我的费用，买房子啊诸如此类，我看怎么做。他们说黄牧师我们很不好意思告诉你。我说你不需要告诉我，我也晓得，因为中信同工都是很少。我告诉你，我去那边大概可以拿到我现在三分之二的薪水，当然我现在教会给我是特别多，在北美洲很少传到了这么高的薪水，我一年超的55,000。 Not for the gain, not for the gain。 我从来没有 expect 我们教会付我多少钱，但是教会自己爱我，弟兄姐妹对传道人的爱心，最传的爱心。一个属灵的领袖，你千万不能被钱财左右你，这是我的经验。我不怕把我的见证告诉你们听。求主帮助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动机要非常纯，要不然神没有办法用你，怎么用你。第二点，我们讲到资格 qualification， 这是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讲到做监督的，我把它分成以下几点。第一，对于社会对于外面 social 的 qualifications，第一，他说必须是无可指责，中文说无可指责 above reproach， 英文说 no ground for reproach。 无可指责不是说那个人完全，我想我们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完全的人，对不对？要从那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是完全。比如说我们最近找教会找牧师，我们的标准好像很高，至少咱三种原语，国语、英文、广东话，至少神学院毕业要有 Master Divinity， 然后至少要3-5年的牧会经验。哇，我说去哪里找，好难啊。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假如有一个人会讲国语会讲英文不讲广东话，那就不完全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没有办法完全的。但是在品德方面，这个神的仆人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必须是超过一般人的品德，一般人的品德。对外应该有美好的见证，没有一些东西很明显的能够被人抓住来攻击他。比如说金贝克这个例子已经很显明了，我就用这个例子好了，对不起啊。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坦白告诉你，我没有一个存心轻看他们，我只是把它当作什么呢？当作我的一个警戒，因为我也晓得，我在肉身之中，我也会有这种试探的危险。但是因为他受了试探，跌倒了，他被人有一个很明显可以抓住的地方攻击他，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神用他做属灵的领袖。 那么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婚姻、男女之间的关系、钱财的关系。假如有一个地方我们很明显被人抓住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这种属灵领袖的这种资格。其他有一些东西没办法，你不会讲广东话，很多人不会讲，人家不会怪你的，这个不是你的错，对不对？那你国文不好，讲话不流利，这不是你的错，人家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来批评你。那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脾气，或者一些不检点的生活上的一些瑕疵，我要那个不是大很显明的，人家没有把它抓住，可以当作攻击你的地方。所以那个就意思说 above approach， 在一般水准之上。然后第二点 good reputation， 在外有好的名声，在外有好的名声。那有的教会被人批评，哎呀，你晓不晓得他们的牧师啊，一天到晚讲钱的，一天到晚要奉献，我不好名声，you know? 所以连这一点都要小心，连这一点都小心。或者是说，哦，他的牧师啊，他的孩子真坏哦，诸如此类，那不好名声。或者说，哦，你晓不晓得他的牧师过去在做什么东西的，不好名声。那像这样的话就很难很难做属灵领袖来带领别人。第三点， ability to rule his home in a godly way。 这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做建筑的必须是晓得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你一个家里三个孩子你都管不了，你还管三十个人，对不对？管三百个人，管三千个人，不行啊，不行。所以你看圣经很有道理，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家里先学习教养我们自己的孩子，然后我们才晓得如何教导别人、管理别人，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哇，做牧师这个压力很大，就是自己有孩子的时候压力很大。你孩子乖不乖，听不听话，在教会里面别的孩子可以吵可以闹，但是你的孩子一吵一闹，人家说牧师怎么搞，你的孩子吵闹，其实牧师孩子也是人嘛，人家不理，这是岂有此理，对不对？真是冤枉。所以牧师孩子特别要紧。哎呀，我们真是，我和我内人两个真是胆战，天天战惊啊。我们有三个孩子，你知道，三个孩子。不过真是神对神仆人的孩子们也特别给他恩典，我们有的时候不是给他们太多时间，但是神自己弥补，神自己弥补。所以感谢神，靠着主的恩典，我三个孩子都是非常能干，我敢这样说。我们有弟兄在这里，这个我就知识我讲不好，他可以批评我的，是很感谢神，感谢神。所以神的恩典，我们做属灵领袖的，假如我们有家庭，要为家庭祷告，为家庭祷告。我告诉你，我常常讲到教养儿女，我有一个 secret， 这个 secret 这个秘诀什么呢？我是跟 James Dustin 学的。我有一次我们教会租了一个 seriesFocus in Family，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series 里面，他就讲到这个他的祖父如何为着他的爸爸祷告，然后他的爸爸是如何为他祷告， passing on the faith， you know， 他这么祷告，尽是为他祷告。哎，我听得很受感动，很受感动。所以我也学习，自从那个之后，我每一个礼拜六早上，假如我在家里的话，我一定进食，专门用来为我的孩子祷告，为我孩子祷告。我说主啊，我尽了我的力量教导我的孩子，他不听话的时候我讲他，但是我晓得我尽我力量有的时候也不够，没有用的，我把他都交给你，我尽了我的本分。神啊，现在是轮到你， 你也尽你的本分替我看管三个孩子，特别现在我决定去中信，我们一个家分成三个家，我大女儿在 Wheaton 读书，我第二个孩子在 URM University in Minnesota， 那我第三个女儿她还小，所以跟妈妈已经搬家了到三藩市去，我们一家三个地方三个孩子，不简单啊，不简单。我最近感受到的神给我最近一句话语，就是生命记三十二章，乳鹰搅动巢窝，照样他就搅动我。二十年来我以为我很成熟了，做牧师做了二十年了，但是我现在发觉原来我还不成熟，原来我好像小鹰一样，神要我说好了，你太舒服了，在这个教会太舒服了，你离开吧，走吧，所以把我们这个温暖巢窝里面都巢出来了，翻出来，就弄得一个家庭三个地方，哎呀好惨啊。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体会到，大概有了做了父母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夫妻分开的经验。我一直太过依赖太太，因为太太太会煮菜，我不会煮啊，要分开我太太叫我才开始叫我煮麻婆豆腐，你知道，炒芥兰，她这里叫我那里忘记，不晓得怎么找。这几天我跟三个男孩住在一起，我们家里有另外两个孩子学生住在我们家里，哎呀头痛，轮到他们煮他们就开罐头，那我不吃不习惯了，算了，我煮了，我现在要做牧师，要做爸爸，要做妈妈，哎呀好难啊，好惨啊。所以还好弟兄姐妹很爱心，常常请我们吃饭，不仅吃了以后还带 doggy bag 给我们带回家，所以我们菜是常常吃不完，省得恩典。不过就是哎呀我学习了，要做妈妈了，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教养儿女，教养儿女，一个属灵的领袖，你的家必须要有见证，你会教导别人，人家会说你的孩子呢，你的孩子做什么，你的太太做什么，那你一切的讲道完全失去力量，没有用，没有用。Capital B, moral qualification, 道德方面的。第一，他说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man or one wife, a high standard in a marital relationship, high standard。 今天我们处在这种社会里面，这种婚姻真是破产，婚姻破产。你们年轻弟兄姐妹还没有结婚，你们在婚姻上好像一张白纸，我很诚恳地劝你们很小心，很小心。今天在美国许多这种 concept 这种观念社会可以接纳，但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思想。今天社会可以接纳没有结婚以前可以住在一起，甚至加州已经通过这种人住在一起他也一样可以领受福利金等等，虽然他没有正式结婚。假如有一天全美国都通过社会接纳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经教导，在神看来还是不对的，还是罪的。假如千万请弟兄姐妹今天婚前性行为很多人以为没有要紧，但是我告诉你神看来很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糟蹋，凡是行淫苟合的神必定追究。特别淫乱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能与神联合又以娼妓联合，这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严格。假如你要期望神以后用你， 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千千万记得，在这个时候在婚姻上就要特别小心，千万千万不要染上误会，不要染上误点。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在大富人家中有什么？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人肉自洁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然后被神使用，以备行各样的善事，对不对？你要被神使用吗？你要成为属灵的领袖吗？你必须在婚姻上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千万不要随便，千万不要随便。也许有人听了以后，大概你已经有了误点，怎么办？大概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下次领袖训练不要来，因为我已经是这样的。我要悔改，悔改，神还是圣人，神还是会用你，但是从今之后就不要再犯罪，对不对？圣经讲得很清楚， OK， 从今以后就不要犯罪。假如金贝克他是没有信主犯罪的话，他以后还是会有机会侍奉神，没有问题。假如他正信主悔改，我看见许许多多过去生活非常糟的、非常坏的，但是他真的悔改，神是用他。但是你已经信了主，又开始侍奉了，那假如你在犯罪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被人原谅你，那神也没有办法继续用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谨慎自己，千万小心， OK。 第三点，那 added to wine， 不要醉酒，不要醉酒。那这里还有一点忘了， be temperate， 有节制。这个节制是一个很好的 discipline， 我们一直讲到这个 disciple 其实就是一种 discipline，A disciplined life。 什么叫节制呢？吃的时候不要一下吃很多，然后三天都不吃东西， you know， 用钱要有 budget， 不要有钱的时候拼命用不管它，然后没有钱就到处借钱，这个不节制。甚至有的时候讲话也是哗啦哗啦讲很多，这不节制，不节制。那节制是每天生活里面的操练，操练。假如一个不晓得节制的人，他做领袖很危险哦，很危险，对不对？他讲话乱讲，很容易得罪同工。他这个 propose budgeting 的时候没有节制，乱用钱财，那么有问题，对不对？节制非常重要。那么节制是我们可以说是慢慢从小养成的一种习惯，养成习惯。那这个习惯有的时候培养很难很难，所以求主帮助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养成这种好的习惯，不喝酒， OK。 那么有人说这个圣经并没有绝对禁止喝酒，有一些 social drink 可不可以呢？所谓 social drink 就是说，有人说结婚呢，有时候 party 呢，那我去喝喝酒行不行呢？在我看来，假如可以不喝酒的话，尽量不要喝，因为酒的确是有一种吸引的力量，你喝了之后上了瘾了，然后慢慢慢慢就喝起来。今天甚至有一些传道人慢慢慢慢喝醉酒以后就变成酗酒，以后就变成酒鬼，非喝不行。所以请大家注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既然是做属灵的领袖，更是应该如此，更是应该如此。 C mental qualification， 我们的理智方面的 self restraint， the inner character that results from a daily self discipline，self-restraint， 这个和前面的节制 也有一点的意思 self-restraint。 有的时候脾气就是没有办法就发出来了，有的时候这个人真是没有办法接 you know, self-restraint 一点，有的时候想做一些事情假如你有一些 self-restraint 你就可以停止不做了。我们常常不是后悔吗？我刚才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我不讲就好了，讲出去以后收不回来，多糟糕，你看哇，这 self-restraint。 那么一个做领袖的很重要很重要。那今天我六月四号就天安门事件，假如这个政府这些领导稍微有一点 self-restraint 的话，就不会造成许多的命案，对不对？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解决。所以你看做一个领袖多重要多重要，你假如没有一种自制，哇，害死好多人哦。在小事上发发脾气没要紧，在大事上呢就杀死多少人。所以自制很重要。第二，端庄 respectable。 A well-ordered life is the outcome of a well-ordered mind。 我们的思想不端正，我们的行为也就不端正，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引起我们的行动，我们行动就引起造成我们的习惯，一个人造成习惯之后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个性，个性。所以我们圣经说什么？他说一个人他所想的是什么，他的为人也就是如何。你一天到晚想钱钱钱，那在很多事上你的决定都是根据钱来决定，就影响到你的决定。我有一次听郑国牧师讲到，他说在菲律宾他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他是做生意的，但是生意的缘故，所以一天到晚都是钱呢。所以有一次轮到他做主席，他请弟兄姐妹，我们请大家打开诗本第153块，他应该说153首，因为他一天到晚就是钱钱钱嘛，几块钱，所以他153块。他讲了一下，人家笑他也不晓得，所以小心哦，你里面想什么嘴巴就讲出来了。Ordinary mind， 这很重要。OK， 第三 ，able to teach， 教导，一个小的教导的，起码有三方面的这种的 ability。第一就是 communication 非常非常重要。我劝弟兄姐妹学习 communicate 非常重要。All right， 有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但是讲来讲去讲不出来。人家听了半天不晓得你在讲什么东西。 All right， 这是平常我们学习操练，讲话一定要经过大脑想一想，有一点组织，然后有层有次地把它讲出来。我们像那传福音也是这样，对不对？你不能说东讲一点西讲一点，人家听不到你讲什么东西。所以说话要有层次 communication。 然后第二，必须有丰富的圣经知识。当然教导，我们教导不是教书哦。当然会教书的人不一定会教导，我们教导是教导神的话。那你必须要有内容，你的内容就是圣经的知识，你必须要有丰富圣经的知识。还有你必须自己有好的行为，好的见证，好的榜样。假如一个没有好见证好行为的人，他虽然很会讲，但下面听他讲越听就越反感，因为他讲的他自己就犯了，他自己没有醒，对不对？那么他在上面讲的越好听，下面听起来就越讨厌。为什么？法利赛人乱讲，他根本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好的行为 able to teach， 一个神的领袖一定要会教导。 OK， 然后 capital DPersonality 的 qualification， 有美好的个性。第一要有温柔。什么叫温柔呢？是他记得别人的好处多过记得别人的坏处。 今天我们人的问题常常记得别人的坏处，忘记别人的好处。假如某某人得罪你的话，我死都记得他，某时某日我死得变成鬼我在找他。有没有这种记得人的坏处？那这个叫不温柔。温柔是多记人的长处，人的好处， OK， 然后想到别人对我不好的地方，我们尽量想办法来替他解释掉、化解掉，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这是温柔。不温柔反过来，小事变大事，人家讲你一句不好话，哇，不得了，然后就想出好多话来回答别人，那真是不温柔。那么作为一个领袖的人，一定要温柔，一定温柔。第二点 ，hospitality， 乐意接待远人 ，a friend or strangers， 啊，你们接待学生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你以后做，我很高兴听见李牧师讲，他家里接待许多的学生，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家里常常好像 Holiday Inn， 进进出出的，有的人住了几天走了就擦了嘴巴就走，完全不记得你。我们还是做。我有不少的经验，有一次，因为我在名城比较久了，所以有很多地方都有我的名字，检察局也有我的名字，飞机场也有我的名字。有一次飞机场打电话来，是因为有一个老太太从台湾来，她的飞机要到 Madison， 结果因为冬天下雪，她的飞机就停在 Minneapolis， 不能飞到 Minnesota， 啊，不能飞到 Madison。 那么她也不会讲国语，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飞机场就打电话给我，她说我们这里有这样这样一个人，她说我们要告诉她，她不懂，你可不可以替我翻译？还好我懂得台语，所以我就告诉他，那飞机公司告诉他说啊，怎么怎么怎么，我就向他解释啊，这个你今天飞机不能去了。他说不行啊，我的孩子在那里等我啊。他说我告诉他，飞机公司会替你打电话给你的孩子，不用担心，他明天会安排飞机给你飞去，今天晚上会让你住在旅店里面。他说我不干了，我紧张了。他怎么办呢？啊，我刚刚我们家里招待学生，我们那天刚刚是23号，我们有圣诞晚会，一般粤语团契弟兄姐妹在我们家里聚会，那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能去接他了。好，那我就告诉他不要怕了，我说明天他会送你的，没有问题。他说忘干忘干，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跟那个飞机公司讲，我说这样好了，你可不可以送那个老太太到我们家里来？那我替你送她到飞机场明天。好，那我就接待他了。那么公司就答应了，结果真是送他到我们家里来。那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我跟他聊天，从什么地方来，你在 Madison 的是谁的家里，哦，就啊，一聊起来才发现，哎呀，幸亏我招待他，假如我不招待他，这是我的名誉扫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庄祖仪医生在 Medicine， 庄祖仪医生的妈妈。那我常常到 Medicine 讲到，有的时候住在他家里，假如他妈妈我不招待，我还得了啊。哦，我说感谢神仙会招待你，所以我那天特别给他好招待。第二天第二天做礼拜，做完礼拜以后还请他到外面吃饭，吃了饭以后才送他上飞机。哇，他千多谢万多谢，我说你真好多谢。我一世人都未忘记啊。感谢神啊，所以我现在每一次到这个 Medicine， 庄主一度要招待我。他现在常常记得我呀，写信给我说，说我假如去台湾，一定要去他那边找他，到他家里住。哎，圣经讲什么？招待客里不知不觉怎么样？招待天使啊！哇，我招待了一个天使，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做属灵领袖的，这一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Hospitality， 做招待不简单哦，要放弃很多不方便，对不对？ 要放弃你的时间你的精神哦，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我告诉你有一些人也真是不礼貌没有学习有的时候有一次有三个人从芝加哥来然后到 Winnipeg 去要路经 Minnesota you know 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他打电话说黄牧师啊我们是 Winnipeg 某某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想开车到 Winnipeg 但是冬天也是冬天了我们开不到可不可以晚上住在你家里哎呀又是基督徒又是弟兄姐妹我也常去 Winnipeg 讲道我也恐怕得罪他就糟糕所以没办法我说我要我礼拜五要聚会没办法那么我说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几点钟来或者我聚会前或者聚会后他说聚会后来结果聚会后来聚会后来那已经十点多了十点多来了之后他还没有吃饭哎呀我太太煮东西给他们吃哦，吃了以后聊天谈一谈交通嘛都是基督徒的交通谈聊天聊天十一点多快十二点那我们就是晚安我们睡觉了